弟兄姐妹们，福音朋友们，早上好。我们更感谢神，也感谢四方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因为我们神值得我们称谢，他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实在谢谢神，我们也感谢荣茂弟兄给我们选的这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我们要抓住耶稣给我们画的把握，使我们能够看到主在行奇妙神迹奇事时候，医治人、赶鬼、医病、赦免人的罪。所以神的话是信实的，他没有说没有用的话。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是你的信救了你，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大爱带领我们，也引导福音朋友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因为人的话语却是有限的，主啊，你恩典是无限的，你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打开福音朋友的心，也打开他们的眼睛，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一生所依靠的。主啊，求你亲自来工作，来供应他们，也供应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亲自祝福清晨的福音聚集，我们献上感恩，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是讲到你的信救了你，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句话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福音书里面记了很多次耶稣讲过这一句话，不论是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耶利哥城，有一个瞎子叫巴底买，他坐在路旁，听到今天为什么这么掺杂，就问人说今天什么事情，旁边人告诉他是那撒勒耶稣要经过这里，他就在那里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人们指着他不让他喊的时候，他越发大声来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主耶稣就站住问他，叫他过来，问他要他做什么。如果是一个乞丐，如果像我们是个乞丐，要什么可能一想，哎呀，你给我一点钱啊，多给我一点钱，或者多给我一些事物。不是的，这个巴底买他求的是重心的，他焦点要求的是什么？他要眼睛看见，他不愿意一生活在黑暗中，他想看见，所以他求神说，我要看见。主耶稣怎么讲？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看见。因为他对主有信心，在这最后一次机会，他要抓住机会来相信主，相信主的医治。还有那个12年血漏的那个女人啊，她这个12年血漏在医生手中，她花尽她所有的，并且也受尽了许多的苦楚，一直没见好。血漏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种污秽的，在利未记15章那边有记载，它是个污秽，它仅次于长大麻风的，它是不会传染，但是是患血漏的人坐过的地方、摸过的东西都不接近。所以这个女人啊，在医生手中花尽她所有的，也受过许多苦，当她听到耶稣的故事，听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的时候，她就想，她只要摸一下耶稣，她的病就会好。你看她的信心是何等的大，然后她就砸在人群中去摸耶稣，一摸她里面病源就枯干了，她真的好了。所以主耶稣转过来说，谁摸的我的衣服，因为有能力从主的身上流出去了。 门徒还说，这么多人围着你，还说摸，谁摸我的衣服？但是女人看到我们已经瞒不住了，所以将整盘她所经历的全盘拖出来。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还有在耶稣去雅鲁的家中发生刚才说到女人的故事，雅鲁的女儿快死时候，这个雅鲁叫耶稣到他家里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使他女儿能够活过来。但在路上就发生这个十二年血漏女子的事情。这个雅鲁真的，我如果像我就没有这个能耐。他的女儿快死了，他请耶稣到他家里，突然有一个女子拦住他的去路，得到医治。如果是我们女，我的女儿是这样，我肯定会记得，哎呀，你先别管，先去我家里，我家里女儿快死了，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会急的。但是看到雅鲁在安静一旁，等到耶稣医治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好了以后，那边的雅鲁家里人过来说，不要劳动这个先生了，他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哇，如果作为一个父亲，他里面会怎么样？像刀割一样，是吧？像刀刺心脏一样，那种疼痛。他女儿死了，这个女儿是他唯一的女儿。但是主耶稣告诉他，只要信，不要怕，你的女儿必定活着。就叫他说，你要信，不要怕，也就是说你的信能够救了你。还有很多地方都记载说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说到主耶稣医治的事情，我们今天最主要讲的是主怎样在一个罪人身上来赦免他的罪。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这个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50节，我们一同来念一下。第七章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擦干，又用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他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的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摸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人的罪。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 有罪的女人怎样被主赦免，她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是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坐席，他不光是请了耶稣，还请了许多亲朋好友，请了很多人到他家里坐席。可能他请的那个动静很大，好像显出我很有爱心，所以很多这个城里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哦，西门家里，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名叫西门，他都知道哦，西门家里请耶稣到他家里坐席。你看他连一个在城里一个有罪的女人他也知道了，他都惊动到了，所以这个他的动静是非常大的，好像不最怕人家不知道我请耶稣到他到我家里，所以他就请了很多亲朋好友，显出自己有那么爱心，有那么威望。可是这城里有一个女人，这里说到是一个罪人，这城里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她听到耶稣在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就拿了一瓶香膏来到主的脚前，来到主的脚前，在那里说，在那里哭泣，在那里痛哭，她的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因为以前啊，坐席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可能有桌子有凳子坐在脚往前，以前是半卧着在那里坐席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相片可以打，因为以前是半卧着，他的脚是在后面的，所以当这个女人站在耶稣背后的时候，她在那里哭泣，因为在这里她基本上都是半卧，脚都是往后面的，所以说她就在那里哭泣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他用他的头发来擦干。我们知道一个头发对女人来讲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是吧？女人如果有头发是很美丽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圣经告诉我们，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她用最荣耀的头发来降杯，匍匐在主面主的脚前。她知道她是个罪人，她也知道主耶稣他是神，她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是求主赦免她的罪，她在那里哭泣，她在那里悔改。因为女人的头发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我有时候想，我刚来澳洲的时候，看到澳洲特别老太太，那些老太太，她做的头发真的很美丽，就是很细细的，一条条好像会透明的，哇，做的真很漂亮。我以后才发现，他们花了很多钱在那里保养头发。甚至他们睡觉的时候头发都会包起来，他们每周可能要花很多钱在那里保养，所以头发对一个姐妹来讲是何等的重要。我相信这里的在座弟兄姐妹们，你们对头发也是非常保养，是吧？有的姐妹就觉得，哎呀，我的头发有时候又卷起来，一会儿又把它拉直的，一会儿又染着这种头发，为什么这样？就希望自己头发做成美美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啊，她这样荣耀的头发，她完全降卑在主面前，完全匍匐在主面前，在那里就像抹布一样给主擦脚，她在那里悔改，在那里哭泣，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并且用嘴亲耶稣的脚。我们看到有个西门请耶稣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心里就在那里嘀咕，他说，这人若是个先知啊，他必定知道摸他的这个女人是谁，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个罪人。 西门心里就在那里嘀咕。从他嘀咕中，我们看到他两个错误。第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请主耶稣基督到他家里吃饭，可能为了面子，也为了可能主耶稣当时很受欢迎。按照我们现在人讲，可能主耶稣当时是一个大红人或者大网红一样，很多人跟随耶稣。刚才说到有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的时候，很多人就云集他跟随他，那个瞎子开口在那里叫的时候，那些人就指着他。还有那个12年的血肉女人是在扎在人群中啊，很多人围绕着耶稣去了哪里，就有一大帮前后面的人跟随他。可能当时主很红的，但西门只是看到主是个红人，他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到底他是谁，他不认识他是神，他是降世为人的，是来到地上来拯救罪人的。而这个女人她认识主，她知道耶稣他是神，所以她到主面前来哭泣，来悔改，求主赦免她的罪。所以那个法利赛那个西门心里就在那里嘀咕，他说他若是他若是先知，他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西门认识耶稣，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当时很受欢迎的人，最多最多他也知道耶稣是个先知。所以他心里在那里嘀咕说他是个先知，他必知道。但是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只是西门不知道我们的主是谁，他西门不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谁，主怎么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呢？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隐藏的，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他完全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第二，这个西门他站在那个道德的最制高点来指责这个女人，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好像同时表现出我是个义人，他是个罪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个义人，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个罪人，在神眼中我们都是个罪人。只是有的人罪就像这个女人一样被人发现而已，人家讲出来每个人都知道，哇，这整个城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而有的人罪只是把她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而已，可能现在不让人知道，也不一定过几天可能人就知道了。所以圣经说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就像我们在中国时候，我想想在中国时候我们有看到吗，很多贪官是吧，很多贪官贪了那么多钱，他有时候在外面人当然还没发现他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个人当官很好，他很节约很勤奋，谁知道等到发现的时候，哇，他家里这么多钱，一大堆黄金都是钱。所以当没有人知道觉得这个人很好，当我们被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在主面前是完全赤露敞开的。因为罪啊，在小小的地方都会把它发出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完全被发开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种过蘑菇啊，我突然想有没有种过蘑菇啊， 我以前家里有种蘑菇，蘑菇接种的时候是怎么样，有一个消毒的瓶子，里面可能装了很多这麦秆了什么东西等等，然后用一个小小的种那个蘑菇种放到里面，在无毒菌的情况下放到里面，过了一个月整个瓶子全部是白白的。因为什么，在一定的环境下这些菌就全部化过来，就是我们人在一定的程度下我们的罪就完全表露出来了。我相信那些贪官的人，当他还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也不想贪啊。他当时也表现得很好，如果坐在那里我肯定不会这样，但谁知道他坐在那里时候他的心就变了。我曾经听过美国在大学里面要做一个实验，看看我们人里面的罪性在一定程度下会不会完全显露出来，那个罪性在一定程度下完全表露出来。这个大学里面做一个什么样实验呢？他是做一个完全模仿监狱里面生活的，完全模仿监狱里面一切生活的，所以他用高薪来聘请这些演员，当然都是学校里面的同学了，高薪来聘请他。从因为在高薪之下很多人报名，很多人想参与，有收入。他就从几百个人一次筛选，筛选到24个人，然后在这24个人中间就分成两组，一组是当警察的，一组当囚犯的。他是完全模仿监狱里面的，并且也给家里人来探亲来探访，来朋友亲戚朋友同学来探访，但他们有一个规定，不可以用酷刑来伤害对方的身体，因为他们是好像是演员一样，是来做实验的，所以他们规定不可以用酷刑来伤害对方的身体，但是你可以发挥出你当警察当囚犯的可以发挥出所有你要发挥的事情。当实验开始的时候，那些囚犯就给监狱里面的那警察讲啊，狱警讲，我们都是同学啊，我们只是在这里演演戏了，点到为止，不要太过分了。第一天那些警察他们就商量，我们怎么样来戏弄戏弄这些囚犯，我们怎么样来戏弄他。当他们戏弄的时候，那些囚犯就反抗了，哇，你这样怎么这样对我啊，啊，你会反抗我就开始加倍的来欺压你，甚至不让你吃饭，不让你睡觉，再严重一点，他们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给你一个桶当马桶，然后叫他去倒，也不给你扫套，也不给你刷子，反正能够想出来的办法，他们都尽量想出来来欺负这些囚犯了。刚开始一点点，越加码越多，越加码越多。到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安排亲人来探亲，这些囚犯就跟亲人说，哎呀，在这里真的很苦，给他们欺压的。亲人们怎么样，他说只有一个星期啊，才一个星期，你怎么就这样呢，你要坚强一点啊，这个几周就过去了，就有钱拿了。还有朋友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软弱，像我肯定不只能这样。所以各种各样声音都有，不是同情他，而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最终这个试验做了两周就停下来了。那旁边的教授旁边的助手看见，他说不可以再做下去了，如果再做下去会出人命的。因为那些当警察的真的想出那些人的罪性，人里面的罪性能想出来的全部都想出来，能怨上的也尽量都怨上。我们看到我们人罪性那边的丑陋的那一方面，同时也看到 他们家人亲戚朋友来探亲的一个没有一种同情心，这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罪。就像西门一样，他站在高处来指点那个女的，他是个罪人。同时如果这个试验继续做下去，或者这个试验换一帮人，当警察变成囚犯，囚犯变成警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想象出来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些囚犯曾经被他压迫过的这些囚犯，他会加倍的偿还给那些警察？你曾经怎么欺负我，我要加倍的还给你，是不是啊？因为这是人性罪恶方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没有人在神面前不是个罪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对西门说，就说什么，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两，一个欠五十两，但是两个人都无力偿还，都无力偿还，他说他就免了这两个人的债。问这个西门，哪一个更爱他？西门就回答说，那多得恩免的那一个更爱他。耶稣称赞西门，说道，你回答的不错，来称赞他。他说你有知识，你懂得判断，你懂得知道那个多得恩免的人爱的更多，你懂得这一切，但是你却做不到，你却没有做。为什么？下面耶稣讲过来看着女人时候给西门讲话，讲到三个你没有，讲到三个你没有。第一个你没有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这个女人用眼泪洗的我的脚，用头发擦干。第二个，你没有与我亲嘴，这个女人连连亲我的脚。第三个，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如果按照圣经灵异来讲，说你没有求主赦免我的罪，你没有爱他，你没有显出你的爱，你没有将圣灵住在你里面，由圣灵引导你生活。如果按照我们礼仪上讲到，这个西门啊，他没有尽到他应尽的礼仪责任，他知道该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做。因为法利赛人他很注重外表，很注重礼仪的事宜。其实这个事情也给我们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啊将主像法利赛人一样，将主接到我们家中，将主耶稣接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把主冷落在那一边，把主放在那一边。因为我们接主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是让主在我们心中做主，还是他只是我们使用的一个仆人？我们常常把主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将主拿来用，我们把主接到我们的人，我们家里有需要，哎呀，我今天家里人生病，我祷告主，求主来医治他，或者我孩子要考大学，求主来帮助他，使他考上好的大学，我孩子要工作，求主赐给他一个好的工作，却不是让主进来做我们的主。所以当主就放在那里让我们使用了，就像我们曾经听到一个人说，他信主了四五年，突然间遇到一件事情，他说，主啊， 今天我遇到的一件很重要事情，需要你来帮助。我四五年没有求你，今天求你，以后四五年我不会再求你。我们常常会这样，不是让主在我们心中来做主。而这个西门也是这样，他最基本的礼仪没有做到。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坐席的时候，他没有用水给耶稣洗脚，因为在当时，在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一带的，他们穿的衣服可能是很长，裤子很长，他们走路是赤着脚，或者是穿着草鞋的。而当时的马路上也不像我们现在的是沥青马路或者水泥路很干净的，当时都是尘土的路，所以脚是最容易脏的。当一个客人主人请客人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必须叫仆人给客人洗脚。所以主耶稣指着他，他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女人却用眼泪湿的主的脚，用头发擦干。第二个，你没有与他亲嘴，这个女人就不住亲耶稣的脚。因为这个客人进到主人家里给他亲嘴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礼仪，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客人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很欢迎他，是吧？我们会握住他的手，不停地握住他的手来欢迎他。如果你不握住亲朋好友的手，好像显得非常没有礼貌。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我们如果请朋友来到我们家，我们就非常欢迎他。何况主当时是个很受欢迎的，就基本上不需要说他是神，他是很受欢迎的。那个西门做应该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做。第三个，他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也是最基本的礼他还没做。而这个女人是用极贵重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所以耶稣就对这女人给西门讲，讲什么？他说许多的罪都赦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因为爱少。这里一句话我们要讲，要知道这里一句话不是说他的爱多他的罪就赦免多，而是这个女人当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来到耶稣脚前，在那里痛哭悔改的时候，主已经赦免他的罪。因着他的罪被主赦免时候，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他将他的爱完全的表露出来，完全的在主面前来俯伏，将他极贵重的香膏涂抹在耶稣的脚。所以主告诉他，因着他那么被主赦免显出大爱的时候，主说你的罪赦了，不是现在刚刚赦，等到当时在他所做的悔改的时候，主已经赦了他罪。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同时看到同席的人，被西门邀请那些人进来的那一些人，他看到耶稣，听到耶稣说他的罪都赦了，他就在那里讲，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啊？竟然能赦免人的罪。他们完全跟西门一样，不知道主耶稣他是神，不知道主耶稣他降世是要拯救罪人，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只知道耶稣是人，最多像西门一样说他是一个先知。但是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主耶稣也讲过，人子来到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是神，他有能力赦免人的罪。当我们愿意 悔改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有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主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感谢神。你看到这个女人最终她要的结果是什么？是平平安安的回去。她要的是她的罪赦免了，她要的是因着她的信而被拯救了。这是何等宝贵！当一个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主就会把我们带到平安的路上。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主就把我们带进救恩，从救恩里面把我们带出平安来。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感谢神。我本来要想分享一个姐妹的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是非常好的，但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我快快的讲一下。这个姐妹啊，是从死亡的边缘中主耶稣把她拉回来了。她本来想从14楼里面跳下去的，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不论你是福音朋友，你都知道从14楼跳下去结果是什么，一定是死的，是吧？他不但是一个人跳，他想抱着他的女儿跳下去了。因为这个姐妹是出生在印尼的，她出生在印尼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因为印尼新加坡在以前时候我们都觉得它是很富有的，特别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印尼新加坡人回去，就后面跟着很多亲戚朋友，我们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很富有。他说不是的，很多印尼的华侨也是很贫穷的。所以他就是生活在一个贫穷家里，父亲在他1岁多时候就离开他们，因为他父亲也算是五度俱全的人，就离开他们。所以他姐妹说到，她在21岁时候有一个新加坡男人看见她，说我爱你，我要与你结婚，你以后的生活，你以后的钱都不要考虑，我会供应你，你以后都会好，钱也会很多。在一个很贫穷家庭的人突然听到这个声音，心会不会动？肯定会动。他们就答应他，就结婚了。结婚不久，他们就回忆了，这个女孩子就回忆了。她先生说，你去新加坡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是有新加坡身份，你也可以定居在新加坡。然后她就听了，就去新加坡生了孩子。当生下孩子以后，第二天医生告诉她，她的女儿有3种病。第一个，他心脏有3个洞。第二个，因着他的血管太小，血一打不到头上，他女儿的头部被烧伤了。第三个，他女儿出生以后会成为一个弱智的女子，他女儿长大以后就会成弱，并且他告诉更严重的事情，他女儿活不过3个月，身体会全部变成蓝色而死的。作为一个妈妈，听到这个声音，医生讲的，你们的心会怎样呢？她心就碎了一样。不只是这样，过了几天，她丈夫来看她的时候，头一句话说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我要与你分开，我不再爱你。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祸不单行，那是感觉。他说我们都结婚了，有 baby 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先生也没有回答，就走了。他一直等他先生电话也没有，然后他把小孩子放在医院里，偷偷跑去印尼开启自己的门时候，发现他先生已经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也没有吵吵闹闹，就马上回到，想回去新加坡，因为女儿在新加坡。在印尼 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他在那里大哭，他心非常痛。他说他什么神都求告过，然后说若是有神，你一定要下来给我一个交代，为什么他的命会这么苦。突然有一个女人从他面前走过，身上带着一个十字架，他就被这个十字架盯住了，眼睛被十字架吸引走了。然后他就想起他在幼儿园上教会学校的时候，老师有告诉他，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求告耶稣基督，他就会来拯救你。他就在那里说，耶稣基督，若是你是真神，你一定要来救我，我实在没办法生活下去了。然后他就回到新加坡，从医院里面把孩子抱回来，准备从14楼跳下去了。他正要跳的时候，突然有个电话进来，他就接了电话。电话里面对方是什么？买保险的，就 insurance agent 打来的，买保险的。他说你要不要买保险？他讲了很多，还是用福建话给他讲话，因为这个女孩子只会福建话，他还是用福建话给他讲。他说我不买，我也没钱买保险，准备把电话挂下去。那对方说慢一点，他说我们教会今天晚上有一个福音布道会，你愿意不愿意来参加？哎，这个女的说，这个保险公司很奇怪，怎么买保险等我不买的时候又说是福音布道会。然后她想想，那我明天跳也可以，我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做。什么事情呢？她想去一个地方，就是她讲的街道我不知道，她说是好像购物街一样，她想去买两套衣服，她想她死了以后也要穿一个漂亮的衣服去死，所以一套买给他女儿，一套买给自己。然后就问他，如果你今天带我去那个购物街买东西，我答应你今天晚上去你的教会。他根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里面他的活动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说我愿意跟你去教会。那个对方刚刚好说到，哎，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购物街旁边。他说好，那约定的时间他就来接他。接他以后，他就把他放在后面第三排那边，他说你坐在这里好好的听，等下我再来接你。因为当时人很多，他说人可能有3000人，当时又是讲英文布道会，他根本听不进去也听不懂。所以他在后面抱着 baby 的时候一直在那里说，怎么聚会这么久啊，快一点结束，我要到购物街买衣服去了。一直在想快点结束快点。等到教会结束的时候，那上面牧师讲话，讲台上面牧师手一直就指在后面，说坐在第三排那个抱婴孩的女人你要上来。他说那个人女的你要上来。他没有注意听上面讲的，他就关心要卖衣服，关心这个小孩子。但是感谢神，阿霞很重要了，就招待很重要，招待人听到了就过去，去，那上面牧师叫你，你快上去。所以感谢神，我们教会做外面招待的是很重要的，你们的位置责任都很大的，不是在那里随随便便招待，你们要把福音朋友请进来，要登记他的名字，我们要好好的关心他，所以招待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他这个姐妹上到舞台上面啊，讲台上面的时候，牧师就问他，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就反问他，耶稣基督是谁？我不认识他。然后牧师就给他传福音，他突然看到整个讲台上面全是红红的，突然他里面本来是非常痛苦，非常，他说他心里面连呼吸都有困难，突然间他里面觉得很平安很平安。他说问牧师说，我 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我里面感觉到那个平安呢？如果是这样，他说我非要不可，我一定要，我不能没有。感谢神，那一天晚上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在那里痛苦悔改，他在那里接受主。到了接受那个送他来的那个人来接他，他说你快快快送我回家去。他本来是想买衣服的，却买衣服忘了，他就送他回家。那一天晚上他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去找，原来心中的伤痛在哪里却找不到了。他本来想从上面跳下来，还写了一封给他妈妈的遗书，他说他在世上却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写给他妈妈那一份遗书他拿出来看了以后放在旁边，他觉得他不要为那些不珍惜他的人去死，他要为着珍惜他的人活着，为着这个小孩子活着，他也为着耶稣基督活着。感谢神，就是因着他愿意相信主，神就拯救他从死亡中边缘中把他拉回来。当然他后面讲了很多，我只是讲他怎样被主拯救，并且主不但拯救他，也医治他的女儿的病。等到五年以后，他本来医生说三个月会死，过了五年他带着他女儿去看医生，医生就骂他，你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医生将以前他女儿的心脏照片打的片跟现在拿来对比，他说你以前这个女儿有三个洞，这个心脏有三个洞，你看你现在你女儿这个心脏是一颗完美的心脏。真的感谢神，神医治了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主就会拯救你。最后我们看一段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三章20节跟21节。启示录第三章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看。这里说到，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的宝贵。今天主耶稣站在你的门口，心门口向你开门，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开，只要我们愿意开的，他就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这是何等的宝贵。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能够与我们一同作席是何等的荣耀。我以前参加过那些比如同乡会开会的时候，那些只请到市长议长跟他们一同作席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荣耀很宝贵，何况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与我们一同作席，是我们觉得荣耀无比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打开你们的心门，让主进到你们里面。第二个，21节是对弟兄姐妹讲，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得胜者，不能只把耶稣请到我们家里来以后，请到我们心里面把他搁在一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得胜者，与主在宝座上一同与他坐席，是何等的荣耀。到那时候，所有的使徒，所有的信徒都在那里看着，那是荣耀，真的是无比的。所以主也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所以我们也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感谢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同努力，希望福音朋友能够打开心门，让主进到你的心。我们今天的传福音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种在人的心中。主啊，当你叩门的时候，使人愿意开门，使你与他一同来作席。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使人的心就像好土一样，你的话语种在他里面，能够向上向下扎根，向上开展。主啊，能够结实。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一切荣耀尊贵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